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19回。其实迎向这青红的姓甘的中年人更是心中忐忑不安呢。不过在远远看到了那名女子出手之后，他几乎想也不想的马上就肯定了，那名女子啊，十有八九是和天星双圣、六道极圣这种等级的元婴后期一般可怕的存在呀。若是对方存心对他们出手，他就是想逃也绝对是没有法子逃出对方的追杀的。他毕竟啊，他只是一名区区的初期修士，和对方的神通实在是相差太远了。如此一来呢，他倒不如小心一些的主动过来，省得做出什么妄动，反而触动了对方的杀机。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位元婴初期的修士这才硬着头皮的迎了过来。两道盾光相对迎向，几乎片刻的功夫就到了一起。对面的青红光华一脸，那名男子的身形重新显现出来。中年人呢，同样在十余丈外停下了盾光，然后凝神望去，这才发现呢，对方其实是一名身穿青袍的青年，相貌普通，皮肤微黑，正微笑的望向他。神念一扫，中年人瞳孔微缩一下，神色一正，双手一抱拳说：本人甘霖，黄沙门长老，敢问道友尊姓大名，可有甘某效劳的地方？他虽然平辈相称呼，口气呢却异常的恭敬。对面的青年听到这话，也打量了中年人两眼，笑了一笑：哈，在下姓韩，黄沙门好像以前听说过一些的，可惜啊，时间有些长，记得不太清楚了。前边就是贵门掌控的吗？闭门只是乱星海的小门小派，道友没有听说过，自然不足为奇。韩兄若是不嫌弃的话，可否到闭门小坐一下啊？中年人一听啊，对方口气和善，心中顿时一松，但是口中却仍丝毫不敢怠慢地说道：因为刚才略一探查表明，这位呢竟真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后期大修士，这让他怎么能够不小心翼翼地对待呢？这位青年自然就是在虚天殿苦修了80余年，最终得以脱困的韩立。说起来，当他在那口灵眼之泉的帮助下，花费了一甲子的时间，将修为呢修炼至了元婴中期巅峰境界之后，又花费了20年来巩固此境界，达到了突破此瓶颈的条件。然后心存侥幸的随便尝试了一下突破后期的瓶颈。结果让他无语的事情发生了，他竟然几乎丝毫阻碍都没有，就水到渠成般的轻易的突破了瓶颈，进入到了元婴后期境界。这让他都已经成为了一名后期大修士后，自己呢就还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要知道啊，他当初为了突破中期境界，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准备了各种的灵丹妙药加以辅助，最后才得以成功的。而这后期的尝试，他只是准备了一些普通的丹药相助，根本呢就没有抱多大希望的，却如同呼吸一般的一举成功。他自然如同做梦一般大感诡异，翻来覆去的想了数遍，还是没有摸到什么头绪出来。这既可能是原先修炼的大眼诀和服用那一枚化阴丹起了作用，或者呢是 先前服用补天丹所化的五色珠改善了他的灵根资质。还有可能是修炼的清源剑诀原本在进阶后期时就容易得多，或者因为他的修为远比同阶修士深厚，这些条件都有可能，也可能是数种或者所有的条件一起发挥的作用。韩立呢，最终还是放弃了追寻其中的原因。毕竟每名能进阶元婴后期的大修士，能成功的条件都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否则人界的大修士啊，就不会变得如此稀少了。一旦修炼有成，韩立自然不客气的将八灵尺和虚天鼎重新祭炼了一番，将通宝诀第二层轻易的炼成，然后就去寻找也在一直闭关修炼的银山女子。结果这只石矶玉凤一见也成了后期修士的韩立，自然惊得半天合不拢嘴啊。但是如此一来呢，此妖倒也彻底打消了对付韩立的想法。在他提供的秘术之下，二人外加五魔和人形傀儡合力，还真的驱动起了那个控制法阵，强行将虚天鼎从这虚空中暂时移出，降临到了乱星海。然后二人再用那控制法阵将自己和虚天鼎的同时传送了出来。至于那名火云中的魔道修士，也算他倒霉呀。那只冰凤无缘无故在虚天鼎被困了近百年，在受韩立如此轻易进阶后期的刺激，自然是一口郁闷之气直接发泄到了此人身上，接着呢就直接离开了韩立，去自行寻找返回大晋的方法了。韩立虽然修为大晋，仍然没有多大把握对付此女，也就仍然放此妖离去。当然关于那个可以返回天南的上古传送阵，他自然也不会透露给这只冰凤分毫的。如今韩立和那冰凤分手之后，将虚天鼎一收，就向岛屿这边飞射而来。他自然不是想找岛上修士的麻烦，只是想弄清楚所处位置以及了解一下乱星海的情形，然后再考虑如何回到魁星岛附近找到当日的上古传送阵。眼前中年人直接迎向他，并如此热情的相邀，有些出乎韩立的意料之外，却也正好顺了他的心意，于是就没有多加推辞，顺口呢就答应了下来。以他现在的神通，再不惧普通修士会对他有什么其他的心思。甘姓中年人见韩立一口答应，心中是又惊又喜啊，急忙先往回发了一道传音符给三名晚辈，然后客气的引着韩立往岛中飞去。这个时候韩立略打听附近海域的情况，才知道前边的岛屿呢叫做苦门岛，是一座不小的大型岛屿，光是凡人居住的城市就修建有数座，完全由黄沙门一家独占。而往这座苦门岛往北数百万公里之外，就是十二星岛之一的灯星岛所在。韩立听到这里呢，心中一动，当年的乱星海的海域图，以他过人的记忆自然还记得清楚异常，没走错的话，他现在身处的地方离天星城并不太远，不过却和魁星岛离得比较远，而且途中呢正好路经天星城的样子。说起来这乱星海的妖兽之多，可不是天南和大晋可比的呀。不过对低阶妖兽的妖丹，如今韩立是丝毫兴趣都没有啊。八级以上的化形妖兽却已经开了灵智，用霓裳草是没有办法引诱来的， 否则他都不介意再往外星海跑一趟。心中如此思量着，韩立呢就被中年修士带着飞过了这港口上空，直接深入岛中万余里后，到了一座灵气浓密、秀丽如画的高山上空。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此山峰顶处，一片宫殿群的是富丽堂皇，琼台楼阁比比皆是，更有几头不知名的艳丽的灵禽在山上盘旋飞舞，竟营造出一片仙境灵山般的所在来。甘道友，窥门倒还真是兴盛异常啊。见此情形，韩立冲中年人微微一笑，让韩兄见笑了，这都是一些小辈自行胡闹而已。甘姓中年人呢却苦笑了两声，毕竟对元婴级别的修士来说，这种硬生生营造出来的虚假景象颇有一些不值入目。韩立又笑了笑，却没有再说什么。但是还没有等二人落下去，就从峰顶上传来一阵仙乐之声，两对身着各色宫装的貌美女修就从下方宫殿中迎了出来，为首的正是那三名结丹期的男女修士。不过这个时候他们望向韩立的神色，自然恭敬中还带着深深的敬畏。韩立哑然一笑，没有客气的坦然落下，他被让进了峰顶上的一座大殿当中。里面布置倒不像外面这么惹眼，颇为的幽静。甘姓中年人和韩立分主客落座之后，其余三个人只能站在一旁了。韩立没有客气，开口就询问起乱星海的近况。甘姓中年人呢，虽然说心中诧异，但是也只把这韩立当成某个隐居多年的高人看待了，自然是知无不言。当韩立听说这乱星海远比他离开时还要混乱几番的情形之后，不禁自顾自的沉吟了下来。韩兄刚才出来的地方是否是传说中的虚天殿？道友怎么会从那里出来呀？思量了大半天，甘姓中年人看到韩立并不像那种想出手的暴力之人，终于忍不住的问道，毕竟呢他可是亲眼目睹对方从那巨殿中传送出来的。听了这话，韩立神色一动，从沉吟中恢复了正常。甘道友真是见多识广啊，一眼就能认出虚天顶来。没什么，我只是因故被困里边一段时间，这才刚刚脱困的。原来如此，不过和韩兄一起的那位仙子是……甘姓中年人呢，见韩立不愿多说的样子，于是不敢多问什么，话头一转，提到了那只冰凤。哦，那是和我一起被困殿中的道友，他有要事在身，先走一步了。
原来如此。那位仙子莫非和韩兄一样也是后期的修士？
中年人小心地问道。这位道友啊，可是早该进阶后期了，韩某可远远不如啊。韩立斜瞥了中年人一眼，嘿嘿了几声。甘姓修士自然心中一凛，脑中不停翻转着乱星海成名的女修士，可还是没有办法将哪位和银山女子的形象联系在一起。至于韩立，相貌实在太普通了，他更是一点头绪都没有的样子。不过这倒也不奇怪啊，有些神通广大的苦修，甚至五六百年不出使一次也是常有的事儿。甘道友，韩某现在急需要一批中阶灵石和材料，当然
若是能有高阶灵石最好了。我手中呢，正好还有两件用不上的宝物，可以用来交换的。
杭丽忽然这般说道，然后袍袖往身旁木桌上一拂，一股青霞卷过之后呢，一银一黄两样东西出现在了桌上，是一件银色的圆环和一件黄色的骨戈，
正是他当日在虚天殿中灭杀那几只高阶妖兽的时候随手收进储物袋的古宝。这种等级的宝物对韩立来说自然是可有可无的鸡肋东西，但在乱星海这种炼器材料和宝物稀少的地方来说，却是让人眼红至极。更何况这两件宝物光是散发的灵力，就可以知道它们即使在古宝中也是属于少见的上阶宝物。
韩兄客气了，正阶灵石和材料倒是好说，本门都存有不少的，即使有些材料没有，也可叫人去岛上访视搜集一下。啊，就是高阶灵石吧，本岛实在不多，只有七八块而已，韩兄若是需要尽管换去就是。
干性中年人的目光呢，在这两件古宝上一扫而过，心中也有一些火热，对韩立能如此轻松的拿出这等宝物出来，却是丝毫惊讶没有，一口答应了下来。
高阶灵石有七八块，
韩立一呆呀，脸现一丝古怪。据他所知啊，乱星海的灵石缺乏比大晋和天南还要厉害得多，这区区一个黄沙门怎么能有如此多的高阶的灵石呢？
干性中年人呢，一见韩立面露思量之色，先是一愣，随即就想起了什么，恍然大悟，
这是甘某的错，忘记和韩道友提及此事了。其实百余年前有人在外海一处孤岛上发现了一座储量非常大的灵石矿，里面蕴含的高阶灵石众多呀。虽然高阶灵石仍是奇缺之物，但比前些年来可是好些了，几乎每个宗门呢都会特意的储备一些的。
怎么，
高阶灵石矿人界还能找到这种等级的矿脉？
韩立动容了起来。
不错，一开始的时候其他人以为是虚假消息，但是等后来星宫和逆星盟的人为了此座岛屿大打出手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消息是真的。听说呀，这个矿脉甚至还惊动了外星海的高阶妖兽，同样参与了矿脉争夺，结果修士和妖兽都因此陨落不少。现在嗨，这个矿脉同样的被三方瓜分了，总算暂时停下了干戈呀。
这位黄沙门的大长老解释道。韩立点了点头，一时没有说什么，这对他来说可是一件好事情啊。要知道他的人形傀儡经过前面几次的动用高阶灵石已经快要耗尽，正好呢可以趁此良机多收一些的。好在这片海域离天星城不远，又是顺路之事，他正好呢可以用星宫传送阵直接去那片矿脉之地，估计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的。
韩立转眼之间心里边便拿定了主意，当即他不再说什么，随手啊从腰间储物袋中取出了一块玉简，将需要的一些材料清单复制了一份进去。
而这位黄沙门大长老随即吩咐了几句，顿时那名黄袍大汉应声接过了玉简，马上出去办理此事。接下来韩立自然和这位黄沙门大长老闲聊了起来，在对方絮的迎合之下，韩立和他呢也是一副谈笑风生的样子。当然难得碰到一名后期的大修士，干性中年人自然将修炼上的一些疑问提出了一些。 韩立虽然才刚进阶元婴后期，但看过的各种功法典籍也算不少，更是修炼过一些正魔两道诡异的秘术，所以寥寥几句回答之后，还真让中年人大受启发，对韩立呢自然是越发的恭敬了。至于一直在旁边候着的青山老者和妖娆女子，也同样的将双耳竖起，一字不落的听着两个人的谈话，深深知道这可是一次难得的机缘。足足等了数个时辰之后，一道道遁光飞射而入，那名大汉风尘仆仆的现形而出，手中拿着一个鼓鼓的储物袋。
前辈，你要的材料除了几种本岛没有之外，其余的都已经按照清单凑齐了，那几块高阶灵石一起放到了里边。
大汉几步上前，双手呢将储物袋捧到了韩立的面前。韩立随手接过了储物袋，神识往里一扫，顿时所有东西进入眼中，当即露出了满意之色。
好吧，韩某还有事情在身，就不在此多待了，在下告辞。
韩立将储物袋一收，当即冲对面的中年修士微微一点头，也没有兴趣和这些黄沙门修士多说些什么，就化为了一道刺目的青红离开了大殿，一闪即逝的在天边消失不见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2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20回。见到韩立走了之后，那名妖娆的女子顿时长松了一口气，急忙手拍酥胸说着：“
哎呀，这位前辈终于走了，我还以为呀，我们黄沙门这次要碰到一场大麻烦呢。”看起来这位前辈倒还不错的样子。
干姓中年人一听此话呀，却一瞪此女，嘴唇微动了两下，在场的几名结丹修士耳中同时传来了凝重的声音：
不要胡言乱语，此人是后期修士，神念足可笼罩广远，超你想象，你在此说的话很可能仍被此人感应得到。
妖娆女子闻言吓了一大跳，一下子就变得老实至极起来。大汉和青山老者呢，互相看了一眼，也同样的闭口不言。干姓修士则坐在椅子上，略微偏了一下头，灰白的瞳孔隐隐有寒光闪烁不定。足足过了一盏茶之后，中年人目光金光一脸，他应该已经遁出千里之外了，不可能再感应到这里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小心一些为好。说完这话，他手指一弹，扑哧一声啊，一点绿光一闪，没入附近一根粗大的电柱当中。电柱轰隆隆一响之后，整体泛起了淡绿色的灵光，附近的几根宫殿的殿柱也同样的轰鸣声大作，随即灵光闪动之下，竟形成了一层绿蒙蒙的光幕，将附近的一小片区域都笼罩其内。行了，现在可以畅谈了。说完这句话，这干姓中年人才神色缓和了下来。
师叔，你可真够谨慎的呀。
这一次妖娆女子却苦笑了起来，
哼，面对这么可怕的存在，再多加几分小心都是应该的呀。
干姓中年人冷哼了一声，
师叔说的对，修炼到这个境界的修士恐怕这脾气都有一些怪异，万一我们哪句话犯了对方的忌讳，可是会给本门带来灭门之灾的。 不过我们乱星海那些有名的元婴前辈中似乎并没有这一男一女，但刚才听着男子话语的口气，对乱星海了解甚多，不像是外来修士，看来真是一名隐居的苦修之士吧。中年人听了老者的话，沉思了一下。
师兄，你怎么想的？
我刚才也仔细的想了一下，这个人好像有些面善，仿佛在哪里见过。
青山老者抬头之后，缓缓的说道：“
怎么，你见过这个人？”
此话一出口，其他人都是一惊啊，目光全都落在了老者身上。对方样子十分普通，师兄，你会不会记错了呀？妖娆女子忍不住说道：“
这位面孔虽然寻常，但我应该见过此人没有错，只是似乎是许久许久以前的事情了。
对，姓韩，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是当年逆星盟下令追杀之人。”
青山老者脸色一变，蓦然一声低呼：“啊，
绞杀令，追杀一名元婴级修士，我怎么不知道此事？”
干性修士先是大吃一惊，随即脸色阴沉了下来。
啊，师叔误会了，绞杀令上说的明白，这个人是一名结丹修士，根本没有结成元婴的，而且师叔当年正在闭关当中，全师弟和静师妹还未结丹，当时是马师兄和我负责门内事务的，我二人只派了一些人手匆匆应付了事，所以呢就没有通禀师叔。
哦，对了，这是近200年前的事情了，我还保留着当年的那枚传令玉简。
老者满头大汗的解释着，并连忙从储物袋中的一阵摸索，掏出了一块鬼面玉简，递给了中年修士。
胡说，对方难道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能从结丹期进阶到元婴后期？
干性中年人闻听此言，面容却越发的阴沉了。不过呢，他还是接过了玉简，用神念扫了一下里面，结果这位中年人只看了两眼，脸色骤然变了几下，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情。玉简内幻象的一道幻影，一身青袍，嘴带微笑，不就是刚刚离开的韩立吗？两者神情也完全一般无二，绝不可能是什么面容相似之人。干性中年人心中惊涛骇浪般的起伏不定啊，将玉简中附带内容一句没落的都看了一遍，这才将神念一收，脸露沉吟的半晌不语啊。看到了中年修士这么凝重，不止青山老者和黄袍大汉，就是那妖娆女子也静声不语起来，一副一切都由这位本门师叔做主的样子。
看来我还真是错怪师侄了，逆星盟追杀之人的确就是刚才离去的这个人，不过你们听好了，此事绝不准许透露半分出去。逆星盟固然是势力无比，但这个人现在也不是当年的结丹修士了，我可不想让本门掺和他们的恩怨里面，否则两者任谁迁怒本门，区区一个苦门岛都绝对没有办法抵其一怒的呀。
干性中年人决然之色一闪，口中冷冰冰的说道：“
是。”
青山老者心中一凛，急忙答应道：“
你们三个人10年之内不准离开本门，都在洞府之内好好修炼吧，我有不好的预感，突然有两名大修士出事，其中之一又和逆星盟有些瓜葛， 恐怕这乱星海会更乱了。其余弟子也约束一下，没有必要也不要离岛，本门要悄悄封闭山门一段时日。
中年人似乎深思熟虑过了，口中一连串吩咐下来，让其他三人听得心中震惊，但只能口中连声称是。随即三个人呢就告辞退出了大殿，去安排中年修士所下的封山命令了。只剩下甘姓中年人一个人坐在大殿主座之上，在大殿淡淡的荧光下，脸色阴晴不定的变化着，似乎还有什么事情难以抉择。
算了，就算这个人真是当年那名得道虚天鼎的修士，那间巨鼎就是虚天鼎，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天下间也许有人能从大修士手中抢到宝物，但是绝对不是我。消息泄露之后，我反而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不知道过了多久，甘姓修士最终叹息一声，脸上全是自嘲之色的站了起来，随即袍袖一甩，他化为了一道蓝色的长虹飞射而出，转眼之间呢就离开了此地，不知去向。大殿内重新变得空空荡荡，冷清异常啊。而这个时候早已离开岛屿的韩立自然不知道区区一个黄沙门竟将他昔年的身份摸着清清楚楚，更是连虚天鼎在其身上之事也给那名甘醒修士猜了出来。这也难怪呀，昔年虚天鼎已经流出虚天殿之事，普通修士知道的甚少，但在元婴修士中却早就传得沸沸扬扬。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要不是韩立当年意外的被传送进了鬼屋，又恰好回到了天南，如果再滞留在乱星海中，恐怕早晚有一天会被那些元婴老怪联手找出来的。至于他被逆星盟的绞杀令追杀之事，则只是极阴祖师等几名老怪持续搜索无果，大怒之下所做的举动，想逼出韩立，让其无处容身，自行暴露出行踪。当然这么多年过去了，虚天鼎的事情早就成了传说，这追杀他的命令一直没有取消，却也早就在正魔两道的修士忘得差不多了。但是这虚天殿再次现世的消息还是很快的就传了开来，并渐渐扩散到了附近的海域当中。原来那些在苦门岛目睹此景的修士，虽然说大多是不值一提的低阶修士，但却也有两名路过的结丹修士，偏偏又从典籍中看过有关虚天鼎的介绍，自然将此当成一件奇事传扬开来。当日随着传闻的扩散，有关当日情形自然也虚虚假假起来，其中冰凤辣手击灭这元婴修士的事情，最后竟不知怎么变成了魂老魔是和人一番苦斗之后被两名元婴修士合力击杀的。如此一来，这消息虽然还是有些轰动，但自然远没有两名后期修士同时面世这般耸人听闻了。反而韩立当日从虚天殿中传送而出，又驱使虚天殿所化的巨鼎，让不少人竟鬼使神差的将他和昔年身份再次联系到了一起。顿时啊，不少元婴修士开始蠢蠢欲动起来。韩立并不知道绞杀令之事，更不知道大半元婴修士和宗门手中的都有自己的真容图，
否则的话肯定早就变换了容貌，立刻小心了起来。以他如今的神通，纵然不怕普通修士围攻，但也同样不想招惹什么麻烦，浪费自己的时间。如今他化为一道青虹，正按照附近的海域图直奔天星城所在的地方激射而去。一路上这航力倒也经过了几个岛屿，每一次都将岛上仿税中的高阶灵石或用宝物或用珍稀材料换取一空，一口气儿就收获了20余枚，这让韩立心中大喜过望啊。但是这矿脉之地的心思却更浓了几分。在途中，韩立自然碰到了不少修士，大多是低阶修士，以韩立如今的神通，自然不会再和这些人纠缠不清，根本没有和任何人一照面就直接从高空一掠而过。而这些修士中呢，除了两三名修为较高的疑惑的朝韩立经过的高空望了一眼之外，其他的人呢，大都一无所觉，更不知道自己竟然和一名元婴后期的修士曾经擦肩而过。飞行了足足一月有余，海面多出了一个黑点，在飞行了数个时辰后，韩立终于远远的看到了天星城，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笑容。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从对面天边出现了十几道盾光，排成一队直奔韩立这边飞射而来。韩立神念远远一扫，心中不禁一愣啊，这队人马中竟然光结丹修士就有四五人之多，其中一个人呢还是元婴初期的高阶修士，而且元婴修士身上的气息竟然给他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的感觉。韩立脸现一丝疑色的目光闪动几下，却站在了原地一动未动，并未施展遁术隐匿起来。那对修士身穿这星宫修士的服饰，显然刚从天星城出发的。韩立这般大大咧咧的悬浮在前方，自然被这群修士一眼就看见了，当即呀、惊疑的飞射而来，片刻之后就到了韩立跟前。不过现在的韩立施展了敛气之术，将自己的修为呢是彻底的掩盖了下去。如此一来，无论是筑基期修士还是结丹期修士，神念扫过去都是只觉得对面之人呢仿佛一团云雾，根本没有办法探清韩立的准确修为。而就在这个时候，对面队伍中却传来了一声惊呼，韩立神色一动，同样望向了对面一名头戴雪白斗篷的修士。此人整个身子都被一面巨大的斗篷罩在其下，竟然呢没有办法分辨出男女来，并且以韩立惊人的神念扫过去，也没有办法透视这个斗篷。韩立心中大为惊讶呀，不过这个人散发的气息让韩立有一丝熟悉的感觉，又是唯一的一名元婴期修士，他自然不会就这样罢了。韩立眼中蓝芒一闪，就打算动用明清灵木强行透视对方的斗篷。原来竟是韩道友，这么多年不见，韩兄一向安好。但就在这个时候，一声轻笑从斗篷中传出，对面那个人蓦然将身上巨大的斗篷一摘，露出了一张脸如白玉似笑非笑的娇媚的面孔，林玉玲。一见这张艳丽的面容，韩立一愣之下不禁脱口叫道，这个人呐、竟是当年在天星城外救过的那名貌若处子的星宫执事。对着对方艳若桃花的脸庞，韩立摸了摸鼻子，脸上也挤出了一丝笑容来。想不到多年不见，韩兄还能一眼认出林某，小弟真是倍感荣幸。另外在下先恭喜道友凝结元婴大成啊。林玉玲接着笑道，一对凤目呢在韩立身上仔细一扫，闪过了一丝惊讶。 他虽然说同样没有办法看出韩立的准确修为，但是韩立的修为绝对不比自己弱呀，这一点自然是心知肚明，脸上露出的笑意自然越发亲切了。林道友说笑了，道友不是同样的凝结元婴了吗？林玉玲微微一笑，并没有马上接口啊，却一扭头呢，声音一寒吩咐道：你们先走一步，我和韩道友有些事情要稍微谈一下，一会儿就会追上你们。
是。
那些结丹筑基期的修士闻言立刻躬身答应道，看他们脸上涌现的恭敬之色，似乎对这位啊是极其的恭敬啊。韩立看到此景，目光闪动了几下，脸上却丝毫异色没有。那些修士在另一名结丹后期老者的带领之下继续上路了，眨眼之间呢，十几道洞光就消失在天际边上。让韩兄见笑了，小弟奉命去支援被逆星盟攻打的一处海岛，恐怕一时无法和韩兄相处太久。林玉林回过了身，叹了口气：哦，我在来的路上倒也听说贵公和逆星盟似乎又开战了，难怪道友是身不由己啊。林玉玲闻言呢，也是报以淡淡一笑，不过他马上重新打量了韩立两眼，忽然又面露一丝古怪出来。韩兄，你现在不仅仅是初期境界吧？他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出了口：我是比林道友稍微走近了一些，不过以道友资质也是迟早的事儿啊。韩立打了个哈哈，含糊的回答。林玉玲一听此言呢，却神色有一些呆滞，心中一阵阵的翻滚不定。对方真的已经是元婴中期的修士了，这实在是太难以置信了。要知道现在距他和韩立分手尚不足200年，竟一下子就从结丹修士变成了元婴中期，这未免太恐怖了吧。神色骤变了几次之后，林玉玲呢总算恢复了常态，但口中却仍不觉流露出羡慕的语气。看来韩兄应是那种万年不遇的修炼奇才，竟然如此短时间之内接连进阶，小弟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嗨，在下哪儿算什么修炼的奇才呀，只不过另有一些机缘罢了。韩立自然不会特意点名什么，半真半假的轻声笑道：啊，这次韩兄到此地可有什么要事？小弟不才倒可以帮上一些忙的。林玉玲一笑，没有在韩立修为上多加纠缠，话题一转，忽然问起了韩立的来意。没什么，在下想到外海去一趟，恐怕要借用贵公的传送阵了呀。韩立的没有隐瞒，直接坦然说道：若是如此的话，韩兄遇到我还真是对了。最近为了怕外海有逆星盟修士潜入本宫，所以外海传送阵现在已经大半关闭了，只留下两座备用。我给道友一枚令牌，韩兄持有此令牌就可以动用本宫传送阵了。林玉玲嫣然一笑，明眸流转之间，神情根本就和一名绝色美女味儿。但是偏偏说这些话的时候却又不带丝毫脂粉气息，两者凑到一起，自然却让其更显一种说不出来的诡异魅力。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21回。